是何等广大，你向你的子民所显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经深深的爱了我们。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人是多么的悖逆，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悖逆，但因为你的信实，你的爱，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爱，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可以感恩，就可以敬拜，就可以赞美。主啊，巴不得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的心要转向你。当我们不能够守信的时候，你的信实仍然在那里，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永远可以依靠我们那不能够转动的天父的慈爱。谢谢天父，你常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课哈有讲到你看哈，我们说这本书，我一直讲说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那第二部分是讲南北国历史哈，一直到北国王与亚述。那我们上一次课呢是已经把那个第一部分是讲完了，然后第二部分呢，从犹大王亚玛谢登基到以色列王，到以色列国王与亚述那个历史的这样的两个国家的这个历史讲来讲去哈讲完了。然后最后一点点呢，我们这里没有讲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哈没有讲完。那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呢，他是在何西阿这个年间，就是他大概做王六年的时候就被围困，等到九年的时候呢，那个何西阿王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呢就被第九年呢亚述王。我们翻开圣经列王记下十九章第六节，就是何西阿第九年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就掳到亚述去了，把他们安置在那边。他安置的地方呢，不仅仅是亚述，也到了马代人的城邑。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哈，那他到了这个是以色列人是在那个撒玛利亚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被掳到这个亚述，然后呢也到了这个马代人的城邑，所以其实分布的蛮广的，就分布在这个的北边。我们看巴比伦在下面哈，那我们就看见他是被掳了。那现在呢，那个下面从第七节哈，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第六节，从下面第七节就讲到那个被掳的原因。好，他说这是为什么被掳呢？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法老王，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那这里讲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掳呢？并不是因为何西阿叛变亚述王。那在我们前面学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亚述会来围困何西阿王呢？是因为何西阿怎么样？是因为何西阿王背叛了亚述，所以呢亚述就要来围困何西阿。然后呢何西阿又去投靠埃及王，那最后那个还是亚述的力量更大，就把以色列国就是灭了哈，就被掳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一定是这样来讲，是因为这样这样。但是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不是外面我们看见的那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真神，而去敬畏别神，去拜偶像。你看，这从第八节哈，一直到下面到十二节，都讲到他们怎么样去拜偶像。那我不去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你就知道哈。那个七到 十二节，一直讲到他们怎么得罪神，怎么样去拜外邦的神啊，怎么样去那个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那些外邦人所行的。所以在这一切的里面哈，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真神去拜外邦神，以至于以色列国被掳，好，这个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来解释，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看哈。好，第十四节，就说他们行那一切的败坏，到第十节啊，上帝怎么样呢？他说我们看第十三节好了，那到那个从第七节到十二节，一直讲到他们得罪神的事情。第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遵守我的诫命律例，谨守，然后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所以在这里就是神，以色列人这样子败坏去拜别的神，但上帝有没有差先知来警告他们？一直差先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哈，因为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以色列人啊，那个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就是什么？那个在《申命记》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但是以色列人却怎么样？完全把这个诫命忘得干干净净，所以呢，就一直的偏离离弃这个真神，去拜别的上帝。那上他们离弃上帝，那上帝一直派先知来警戒他们。一直派先知警戒他们。我们记得那个上一个学期是天兵跟我们讲的，就是列王记上就讲到一个神人奉上帝的命从犹大来到波特利，那个时候还是耶罗伯安的时候，那就跟耶罗伯安说这样是不行的，然后还有一些神迹在上面。那我就说这个我不读，因为这个时间实在太赶了哈，下次这个课不能够一个学期讲完，一定要分两个学期，十年以后OK， 就是你就看见这个神人哈，就像那个耶罗伯安来指责他。那个耶罗伯安他说这事以后，就那个神人指责他以后，那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他的恶道并不是说他杀人放火这个，乃是讲到他离弃神哈，这些事情不离开哈。然后我们就看那个亚西亚，也是在耶罗伯安的时候的那位先知哈，他这个先知其实是立耶罗伯，就是奉神的命跟耶罗伯安说你要做王的那一个先知。但是当那个耶罗伯安的儿子不是病得要死吗，然后他就派他的太太和妻子来求问这个亚西亚的时候，亚西亚就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第八节，他说我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啊，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然后第九节，你尽行恶哈，为自己立别神助偶像惹我发怒。所以就看见在这个耶罗伯安的王朝的时期，那个神派那个神人先知去跟耶罗伯安讲，但是这个王并没有悔改哈，并没有回转。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到了耶罗伯安呢，下来就是那个这个人就是那个巴沙王朝了哈。所以很快他只是两代人，而且第二代那个像拿达才两年而已。那到了巴沙王朝呢，我们看有没有先知。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户，这个耶户不是那个耶户王哈，这个耶户就是一个先知，他就来责备巴沙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的君，你进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所以你看见又有先知哈，在对这个耶户哈就有先知对这个巴沙王这样子来责备。然后我们看见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先见耶户也曾经对犹大王约沙法来指责他。 他说你怎么能够去帮助恶人呢？因为那个约沙法那个时候跟亚哈结亲嘛，所以他就对那个对约沙法王也有那个也有责备。那但是他说你还有善行，所谓的善行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善，那他的善行就是除掉偶像寻求上帝，除掉偶像寻求上帝。那这个偶像哈，那真的是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带来很大的毁坏，很大的毁坏。这个真的不要小瞧，不要小瞧。像刚刚 Larry 长老讲的，孩子啊、工作啊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把我们引离开上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其中就变成虚空，变成虚空。好，那这个到了。到了那个亚哈时期，上帝就兴起了以利亚，成为那个亚哈王朝时期的先知。那到了以利沙的时候呢，就是耶户王朝的那个先知。然后还有何西啊、阿摩斯都是耶罗波安时期的先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整个的。以色列这241年，哈，这241年，神一直在差派先知跟他们讲，你要回头，你要回头。所以他这个第十三节哈，就列王记下的十三节，就是说上帝一直在差派仆人去传，哈，传一个悔改，叫你们离开。那到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可见的以色列人灭亡还不是他们的罪，还不在他们的罪，是在什么？在什么？顽梗，不听劝，不回头。人犯罪哈，其实我们都有那个跌倒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听劝，你要知道听劝，不要一直顽梗下去。多少的时候上帝可能就是派你周边身边的另外一半，派你的孩子对你传讲信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不听劝，还以自己为中心来指责人家，说我们就要指责回去，对不对？所以求主啊帮助我们。那这个犯罪不是死因，那个最后灭亡的那个原因就是顽梗不听劝，一意孤行才使自己灭亡。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放在心里去。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那个对他当时的人讲哈，他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生总不得赦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知道圣灵是上帝差派来到人的心中，来对人心里面一直提醒，一直催促，一直督着你要悔改的。如果你在你的心里面一直不听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劝告的话，最终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赦免。所以你如果说我们有可能得罪主耶稣，也有可能得罪上帝，是的。但是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有一个责备，你愿意顺从回头，你就得救了，你就得赦免了。但是这个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懂得哈，要 listen 听哈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说话。有的时候圣灵会借着我们来，在借着我们内心对我们责备，其实那个是最好的，因为你听得到。那还有呢，就是圣灵会借着周围的弟兄姐妹讲台的信息，好，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间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那这里就是讲到那不听，那结果还是这样子这样子，这就是最后的就是灭亡哈。那他这里到了22节，那是因为他们不离开嘛，也不听嘛。到23节，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那他那个直到今日呢，就是讲到那个列王记写完的时候。那列王记写完，我们说是在那个犹大后面被掳，那又过了150年，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去哈，就在那一块，就在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就成了什么就失散的10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人不是有10个支派吗？在北国吗？他们被掳到亚述去，他们没有再回来。我们不知道在150年以后，他们在当地同化的怎么样。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那个，不是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近前人跟着犹太人回耶路撒冷？有可能哈，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来说，十个支派是失落的。好，我们继续看那个24，就是亚述王呢，就从巴比伦哈，我看看有没有这张图哈。对，那个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那亚述王呢就把人哈，从巴比伦呢，从古他雅瓦哈马，所以可见的那一带的地方哈，都被亚述统治了。所以亚述帝国其实是蛮大的一片的区域哈，都是在亚述的亚述王的一个统治之下，所以就把这些人呢就移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你看，他就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然后呢，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神，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那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你迁移到那里的人呐，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神的规矩，所以呢，神就叫狮子进到他们当中去咬死他们。所以亚述王就叫一个祭司回去。那我们知道这个被掳的祭司，他们当时也并不是真的神的祭司，他只是那个牛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他只是还是用他的方法来教导这些移到那里的去的人。所以这个他们呢就各从自己的偶像，在撒玛利亚各拜自己的偶像，就一直是成了撒玛利亚的一种的那个文化，就是你拜你的，我拜我的，然后都没有真的敬畏上帝。所以呢，那撒玛利亚一直就是这样子哈，一直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交谈，你就可以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啊，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里拜呀，那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才是他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他说有你们倒说，你们就是指犹太人，你们说礼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那耶稣就跟他讲了，你不是拜，不是在哪里拜哈，也不是在这里拜，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拜，要信耶稣，信我。所以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但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啊，那个救恩的传承是一脉相传，是从犹太那个正统的敬拜神的那个正统里出来的。那但是将来哈，那个真正要来敬拜上帝的是用心灵和诚实，要信耶稣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哈，最根本的一件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哈，撒玛利亚就这样被掳，然后一直到那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哈，还是这种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不知道啊真正的那个敬拜的那样的一群人哈，一群人在那里。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北国以色列就这样被掳了。但是你记得上一次课我请大家读的那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请大家读一句话，那句话是在哪里？就是上帝，我看哈，是耶罗波安，他来就是耶罗波安20做王的时候，那个上帝就说，不要 我看在哪里哈 ？OK， 在这里。耶罗伯安，他说神没有说要把那个对，这里好，十五章不对，十四章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七节，这句话非常重要。但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所以神没有说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所以虽然以色列北国被掳，以色列国被掳，但是上帝说过以色列的这个民不会被抹去。所以后来在150年以后，就是在那个那个犹太国都要亡国的时候，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讲，他说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好，这是150年以后啊，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讲啊，说以色列是北国，犹大是南国，他虽然这样却没有被神丢弃，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神说不丢弃哈，那都150年以后了，上帝还是纪念以色列。然后到以西结跟耶利米是同时代的先知，也是150年以后。那上帝对以西结有一个预言，他说你要取一根木杖，上面要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哈，上有一个棍子写上哈，在其上写为约瑟以法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那这个意思就是那个都是北国的，就是以色列那边的，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哈，一根。那最后呢，那我不去读，大家可以去看哈，最后就是将来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要收回来，然后在以色列山上，就是在那个地方要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二国。所以将来上帝一定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要带回来成为以色列国。好，这个是上帝在那个150年以后的一个应许。所以可见的神的信实真的是广大，人会犯罪，但神的信实哈，是神对以色列人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以色列人啊那么样的背弃他离开他，但是他们不，就是以色列人不信实背弃上帝，但神的信实是直到永远。这个是我们和你看见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放在这里哈，一直到现在我们又过了2000多年哈，不是又过了2500年了，从这个2600年了，又过了这么多年，神的话在现在就真的应许，你知道吗？上帝还要做事情，还要做事情。所以我们正在这个历史的过程的里面，让我们常常以一个很兴奋的心等待上帝兴起他的作为哈，兴起他的作为。好，我们那个这个其实是上一次的课哈，那个现在我们才开始要讲今天的课。好，我们就看见这个那个要分成三段，那第二段也讲完了，现在开始讲第三段，其实就是南国犹大历史，一直到亡于巴比伦哈，亡于巴比伦。那个所以呢，从18章开始呢，因为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所以讲述的历史呢都是南国的历史了。那以色列灭国的时候哈，你看哈，第18章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阿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好，这个如果你去看英文哈，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第二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好，其实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其实是说那个在何西阿第三年，那个西西家呢就开始执政， 如果你看英文哈，就开始执政。他到了25岁的时候呢，他成为王，他成为王，他在耶路撒冷执政29年。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就清楚。所以呢，如果我给大家看这一张图哈，你就好看不看这张？你看这张图呢，你就会比较清楚我在说什么。他那个何西亚第三年，西西家开始执政，他开始执政，他的父亲还在，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是跟他的父亲共同执政，跟亚哈斯共同执政，所以他在第三年跟他爸爸一起执政的时候的第三年呢，那个他的第三年他开始执政，然后等到他那个等到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就是以色列北国都亡国了以后，他父亲死了，西西家才是25岁，他正式独立执政才25岁。这个清楚了哈，那这个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才看清楚，当然也查了很多资料哈，查了很多资料，所以才搞清楚，要不然就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不过 anyway， 现在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就好了。好，第三节就讲到西西家哈，非常好的一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向这个铜蛇在烧香，所以可见的西西家王非常清楚知道那个敬拜独一的真神，不以这个传统里边觉得哦，这个是摩西造的一个铜蛇像啊，还可以毁掉啊，那西西家就是把它毁掉。好，他非常清楚敬拜独一真神的意义，所以他把这个全部都毁去。那个其实在历代志的里面哈，就讲到这个西西家登基的时候，他25岁，我就说他25岁的时候，他父亲就过世了哈，过世了。他元年正月，就是说他自己开始独立执政，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上一次我们讲到他的父亲亚哈斯竟然把那个圣殿的门都关了哈，如果你上一次课你就知道，所以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然后从正月初一日，所以他一开始执政就开始洁净圣殿，所以这个西西家王呢，就是跟他前面是他的爸爸叫亚哈斯是败坏的，然后他后面他的儿子也是很败坏的一个王，但西西家哈是在他前后没有像他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子的，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这就是西西家。所以呢，他无论往哪里去，进度亨通啊。然后呢，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西西家，其实这个时候是很有勇气的。我们刚看那个版图你就知道亚述王的势力是很大的，但西西家他因为倚靠上帝的缘故哈，他就不肯侍奉这个亚述哈，不肯侍奉亚述，而且呢他也你看第七他不肯侍奉亚述，然后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他也在那里我看看第八节OK， 他也攻击腓力士人，腓力士是他周边的一个国家嘛哈，他也攻击腓力士人，所以可见的这个王哈是很有勇气，也很有作为的，很有勇气，也很有作为的。好，第九节，他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这一段呢，就是指到那个北国被掳哈，这一段就指到北国被掳是在西西家王第四年，那这个第四年是跟他爸爸一起执政的第四年那这个就我们就过去哈，就不再花时间。我们看第十三节讲到西西家王14年，那这个14年呢，就不是从他跟他爸爸共同执政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乃是讲到他自己做王开始算起所以呢，这里真的是很 confused。 当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把这个理清楚哈，才把这个理清楚。那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大家讲的那么清楚。那 anyway 就是在那个这个是亚述帝国的那个帝国，那亚述帝国跟以色列国灭亡的时期的那个君王。那这个君王哈，这个君王呢是把以色列国灭了的啊，在722年他灭了，他灭了以色列国以后呢。很快他就过世了哈，所以这个王就很快过世，然后他的儿子呢就开始来做一些扫尾的工作，扫尾的工作。那最后呢，现在这个西西家王14年呢，就到了亚述王西拿之利，就这个了哈，西拿之利这个王这个时期啊、那这个西西家王14年是在他。独立执政14年，不是他开始执政，不是那个时候。那 anyway，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呢，他来攻击亚述王来攻击这个犹大王，就是西西家了哈。那我们知道，因为他刚刚不是吗？他说他那个西西家王他就背叛那个亚述王嘛，所以当然亚述王会来攻打那个西西家，那是肯定的，对不对？然后呢，西西家也不想打这个仗，所以呢，他就跟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所以呢，他就拿了很多的银子啊什么的，就送给亚述。但是我们看见说那个亚述王呢，第17节我们就看见亚述王还是要来打。好，还是要来打，所以他送了金银也没有用，他就要上来攻打那个西西家。那我们看见那个当亚述王站在那里来第18节，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呢，那就有那个这些官员就出来，就来见这些亚述派来的使者。那这个使者有一个人就是叫拉伯。第19节哈，拉伯沙基哈，这个人一直在说话，他就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这样说哦，他说了很多的事情。那你就看他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那这些都是在攻心理战术哈，你到底依靠谁呢？他说你依靠埃及，那埃及也没有埃及那个时候也败在亚述手里了哈。那如果你是说依靠上帝，那西西家不是把上帝的那个祭坛都废去吗？那你能够依靠他吗？然后第23节也讲到你那边的实力不够哈。你那个23到25节就说你那边的实力不够，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战术。那这个时候这些官员就对拉伯沙基说啊，你不要用亚兰言语来讲话，你就用你就不要用犹大的话跟我们讲，他怕那个百姓听见。所以这个拉伯沙基更有那个更加的狂傲，说我这个话就是要百姓听到啊，百姓听到。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就又向以色列人喊话，说你们要听亚述王的话那个不要给西西家骗了。然后他就说你要那个你说西西家说上帝要拯救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anyway 就是讲到这些，然后就列数哈就是讲到你跟着亚述王会有什么好处，31节哈会有什么好处。然后呢那个西西家王劝你们说耶和华一定会拯救我们，他说你不要听，他说你看呢那个我亚述王已经把那么多的国家都已经打败了，你们怎么可能脱离他的手呢？所以呢，但你看36节，他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而这个呢哈，其实是在历代志呢就把这个后面的原因就告诉他们了。 就告诉他们了。那他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在历代志那里哈，如果你想去更清楚啊，就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得更进去，那就是那个西西家王，他不是刚刚上那个做王位，就开始请要那个犹太人来敬拜上帝哈，来敬拜上帝。他说这遣城事以后呢，那就有希拉基利哈，就是亚述王来入侵。那结果呢，那个西西家哈，其实做了准备。他做什么准备呢？刚开始呢，就是把城外的泉源就断了，不给亚述有水哈，有水塞住一切的泉源。他也修筑了城墙，然后呢，也制造了很多的军器盾牌哈，已经做了准备。那第六节开始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那西西家王不仅预备了这些外面的这些硬件，他也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然后他们不过是肉壁，但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神，他一定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所以百姓的心里哈，其实已经被西西家王建立起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回来，这里36节，百姓可以静默不言，因为西西家王已经在他们的当中有这一切的作为哈。因为王吩咐他不要回答，所以当下呢，这些以色列官员就到西西家那里，把那个拉伯沙基的话哈告诉西西家王。好，我们很快来看第19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所以这就是西西家。所以西西家王哈，有你读下去你就知道，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本能，就是生命里面就有那个东西哈。他一听见这个话，他就到神的殿中去，到神的殿中去。所以这个我也是跟弟兄姐妹讲哈，如果你这一期的主日学你什么都没学到，或者也记不住，没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记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有什么事情让你心里很不就是让你不没有平安吧，就是你有，或者说你有任何困难，一有事情，你就要学会到神那里去，向他祷告，向他祷告。这个其实就是西西家做的。如果你知道你有困难，赶快向上帝祷告，神一定来帮助你。这个其实就是从这里哈，你可以看见的，可以看见的。所以如果你学会了这一点，你一有困难到神面前去，你学会了这一点，就是你一生的福气。你这堂课学什么你记不住没关系，但这个你要记住。我们继续看西西家哈，那个他自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呢他又怎么样呢？他那个又派他那些官员去找以赛亚哈，又去见以赛亚先知，先知要这样讲，他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以赛亚的神，听见了这个人讲的话，然后呢，上帝就会来斥责，所以求你来祷告。所以西西家王不仅自己祷告，也去找以赛亚来跟他一起祷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属灵人哈，一个那个，我们知道以赛亚哈，在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其实做先知已经做了很久了。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得末世，可见的这个以赛亚先知在西西家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到年纪很大了哈，到年纪很大了。所以可见的这个以赛亚先知对在犹太人当中 是一个是很就是比方说我就是说西西家一有难处他就想到要到神面前祷告，也想到以赛亚，所以可见的他啊那个知道以赛亚是先知啊。那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那以赛亚就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也就对西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就发出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那个亚述王要回去，要归回本地，而且他要在那里，就是在他本地要倒在刀下。这个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预言。所以呢，那个我们就看很奇妙，到第八节，那当这个拉伯沙基回去，就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因为亚述王听见人论到古实王哈来要跟他来打仗，所以呢亚述王就他要撤退了，他要撤退了，他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然后就对西西家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这样讲。不要听，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所以他说神会欺哄西西家，然后呢，他说你看我的那，他就把那些战绩十二节就把那些战绩跟西西家讲了，然后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见西西家一有事情就怎么样？又到耶和华殿里去，他将信放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所以他向上帝的一个祷告是说，你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大家知道坐在二基路伯上那个是什么地方啊？是什么地方？是圣殿里边的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对不对？是不是施恩座？是不是在两个基路伯上面？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不知道哈啊，对，你就要回去读出埃及记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西西家王知道他是施恩掌权的神，那他那个神是坐在施恩宝座上的神。你知道坐宝座就说明他掌权，那他的宝座呢不仅仅是掌权，还有什么？还施恩。这就是弟兄姐妹你我最大的福气，就是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哈，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只管，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可以得到连续，可以得到恩惠，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西西家当年他真的是明白啊，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其实我们基督徒哈，你真的是要，我常常是劝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难处，你不是要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除非哈那个人是你的以赛亚，他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你就去找他。否则的话，你的苦楚最好不要向人倾诉，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这就是你的福气。你自己当然也要去祷告啊，祷告。所以他的宝座哈是掌权的，也是施恩的，这是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西西家这样祷告了以后呢，你看以赛亚就把神的答复带给了西西家。看在哪里哈？那第二十节哈，然后呢，那个二十节，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达到神的面前？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是啊，我祷告祷告，就好像是神在哪里听见，就一直心里边就不知道神在哪里回答我们的祷告。其实真的神回答你的祷告，你要用心灵去听去感受。这个在我信主，我三十多岁信主到现在哈，太多的祷告，神真的是一一垂听，而且一一的来帮助你，是连续赐下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感谢上帝。那这个呢，你要自己去经历去体会哈，经历体会。那个这个是我跟大家常常要分享的一些经文，也求主让我们把这个经文呢记在心里，你只管坦然无惧，不要怕上帝哈，上帝是很慈爱的一位神，所以你只要敬畏他，不要去做恶事啊，其他的你有困难真的是可以全然交托给上帝。好，西西家的祷告上帝听见了，那上帝不仅听见了，而且派以赛亚去对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不是说我祷告上帝你听没听见呢，以赛亚说上帝听见了。接着下来就讲到哈，那好像一首诗歌样的，大家去读。那然后呢，那个上帝说，他说我一定会哈，一定会，我看啊，这里那个大家前面的去读哈，我没有时间去读那么多，到二十九节，他说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就是说你一定不会被掳，一定会住在自己的家园，吃自己的果子。他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一定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所以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他说神的热心要来成就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耶和华，那这个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应许或者是一个预言。然后对亚述王也讲的是，他说他必不会来到这城里，也不会在这里射箭，然后呢他会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就是说亚述王不会来到耶路撒冷城，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那你看第三十五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然后呢，一日他就在他的神庙里叩拜，他儿子哈，好像两个儿子用刀杀了他，他就那两个儿子杀了他以后呢，还逃走了，逃到亚拉拉地，那其实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所以刚刚的预言有没有成就？成就了，所以他要回到本地，在那里被刀所杀，那果然就这样成就。所以神的话哈，借着先知传出来，就实实在在的就是这样来成就，就是这样来成就。好，我们很快接下去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他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他这里讲的是那个病得要死哈，就是讲的西西家病了， and was at the point of death， 就是已经到了死点了，就到了死的那一刻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西西家怎么样，他又是祷告，他为自己的命哈，在神的面前祷告。他的祷告，他说西西家就痛哭，他就说他 wept bitterly， 就是那种的痛哭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一种的哭哈，一种的痛哭。那像你自己人的心里边出来的这种的痛哭，神必定不轻看。他就这样子，他这样的痛哭，以赛亚又出来说。那个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 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那从这一段的对话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西西家病得要死的那个时间，就是在希拿基利来围困这个城的时间。那他不是说吗，我会让希拿基利回亚述王回去吗？所以就是那一段的时间他就病到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哈，那个西西家在城围困的日子里他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艰难，所以病到要死哈。那一到了死的那个点了，已经到了死的点了，但是上帝说你3天就会还可以到神的殿里去。你知道一个人哈，到从要死然后3天可以走路，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上帝的一个神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濒死的人。因为我自己有过这种经历，从这个软弱到你爬不起来，到你要可以有一些的力量来走路，不是3天可以的，不是3天可以的。那这个就看见是神的作为。那当然后来那个以赛亚说，你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一贴，就好像说，哎，我们人就看说，哎，那个无花果饼很有用啊。但实际上是不是无花果饼呢？当然是神的作为，当然是神的作为哈。所以呢，然后呢，那个西西家就问以赛亚说，那耶和华说可以医治我，我第3天就可以到耶和华的殿去，有什么兆头？那以赛亚就说，那个你要日饮向前进10度，还是要后退10度？西西家说，那前进好像很容易，往后退10度吧。然后果然就那个以赛亚祷告哈，果然就退了10度。那你就觉得说，那个西西家王也是很好笑。你说那个日饮往前进往后退哪一个容易 啊都不容易嘛，你觉得哪？这上帝定的规律就是那个你太阳转就是这样转，你前面后面怎么可能容易？那但是上帝就是说其实都不容易，但西西家要这样，上帝就做成这样。你只能是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这里哈。所以不要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也像西西家一样，哎，好像这个容易一点，其实没有一样是容易的。只有如果你依靠神，就什么everything is possible， 是不是？只有就是，哎，那句话怎么讲的？中文凡就是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这句话就对了哈。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好，那个然后第12节就讲到巴比伦的使者来访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哈，是巴比伦王。那个他这里所说的巴比伦王并不是后来我们想的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哈，不是。那这个时间点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所以呢这个那个大家看这张地图你就知道。那这个呢亚述在这里，那其实巴比伦呢是在这个地方。那但是当时呢就是在西西家那个时候呢，亚述是整个的帝国，就在那一片都是他的。所以这个哎呀，我现在讲话就这样，一下子那个就 stuck 在那里。就巴比伦哈，巴比伦呢只是属于亚述里面的一个城或者一个省，就是它是归属亚述的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王呢，其实不过是这个不过是亚述帝国的属于亚述帝国的一个地区而已。所以呢但是呢他在那里我看哈，他是这样讲的，他是巴比伦王这个比罗达巴拉旦哈，这个人呢他在主前721年到主前710年他做王，也就是说他统治他那一点点地方。那等到主前10年的时候呢，七百 710年的时候呢，亚述王呢就把他给废了哈，废卓了。然后呢，他当然废了，这个人也很有能耐。他又到主前703年呢，他又开始复位。复位以后呢，又被亚述王希拉基利呢就废卓，就逃到以兰，逃到以兰。我看以兰哈，好，他就逃到这里以兰。所以呢，他这个所谓的王哈，并不是后来的那个巴比伦帝国的王，他不是，他只是那一个地方管了一点点而已。那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人来找那个西西家，来找西西家，有的人说哦，因为那个他在那里可能有人看见那个日晷往后退了10度，所以看见以色列国好像有什么天象不对哈，就过来找西西家。但是我自己更觉得呢，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其实这个时候他有野心，他想要联合，你看他已经逃到伊朗了哈，以兰了，所以他要联合这个就是这种被亚述瑕疵的哈，压迫的这些其他的这种藩属国哈，来联合起来要来反这个亚述，就是敌对亚述就对了哈，敌对亚述就对了。那个 anyway， 反正就是他来见西西家，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王我们要知道。那西西家那个他来见了西西家以后呢，西西家太过高兴了哈，就觉得巴比伦都有人来看他，所以就把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了一遍。那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所以西西家就告诉他从巴比伦来。然后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我家中所有的他都看见了。然后呢，那个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巴比伦王宫做太监的。那这件事情果然在150年以后哈，就这样子成就了，就这样成就了。那但是西西家王就说啊，这个没有关系，是以后的事情。好，这就是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哈，只要我这个时候好就算了。所以在那个我查了这个有一个圣经百科全书里边就有讲，他说巴比伦当时呢是脱离亚述帝国的省份，在短时期内呢就又被迫并入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以赛亚在他的谴责中是预言巴比伦将来会侵略和抢劫犹大。西西家知道当时亚述的势力很强大，他觉得那个巴比伦在短时期不可能推翻，所以他感到十分安全。他就说，落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岂不是好吗？所以这就是人通常是这样哈，只要我过得好，那100年以后的事情谁管呢？那不要说那个我们管那个下面的事情，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永生也不是太在意。那我们说哦，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谁管死了以后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很多人就是这样，哪怕自己的事情他也不一定放在心上，这就是人非常悲哀的地方。好，我们继续赶快看第21章。第21章就讲到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哈，登基的时候年12岁。那这个马拿西，就如果你这样看，就好像是他那个西西家多活的15年生出来的孩子，其实他不是啊，他不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呢是跟这个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这样看就好了，希拉基利他接续纣王，他接续纣王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在纣王没有多久哈，然后就是巴比伦王就出来了。你看627年，那这个呢是到626年，他就被那个被亚述帝不被巴比伦帝国就开始兴起了哈，巴比伦帝国就开始兴起，所以其实就是几代的时间。好，其实很快。然后我们就看这个马拿西，他是这样的，他是在12岁就开始跟西西家执政，他跟西西家执政，然后呢西西家 死了以后呢，他才开始正式做王。他做王有55年，55年包括他跟西西家一起执政的时间，所以他的时间在以色列人不在那个以色列王执政的是最长的哈。最长是他，然后就是那个乌西亚哈。那其实他们都是有这种共同执政的时间，所以这个马拿西不是在西西家王生病的那个以后生的，乃是说西西家王生病以后的3年就跟马拿西一起执政。那所以呢，马拿西12岁执政嘛，那个你知道以色列人12岁就是成年之礼。所以呢，他是那个西西家病好了3年，就跟马拿西一同做王。这个时候马拿西12岁，然后就他开始马拿西哈的那个做王。那马拿西做王，等他爸爸一死哈，他就又做你就来看哈，第二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反正我不去读，你去看，一直下去哈，他所行的事情五毒俱全，我可能把它列在这里了。那他重新建筑修筑他父亲那个毁坏的丘坛，然后又给巴利哈，巴利是亚哈王所做的，然后敬拜天上的万象，那这个呢是亚哈斯做的哈，就他的祖父做的，然后呢关照法术那个交鬼巫术呢是迦南人所做的，所以他其实是五毒俱全，什么行什么得罪耶和华他就行什么事情，然后他还流许多无辜人的血，然后他是说那个以色列人的传统说就是他把先知以赛亚拒死哈。那这个呢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传统都是这样子讲。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我看啊，第7节一直到第9节都是看到马拿西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子。我看哈，好，第10节我们就看见神的一个审判哈，第十二节就是一个审判。他说，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灾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陀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使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惹动我的怒气。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因为这个马拿西的执政，因为马拿西的执政已经没有办法翻转了，所以以色列民一定要被掳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一定要被，他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所以因为马拿西做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上帝已经说我要丢弃他们啊，得弃掉他们，弃掉他们。然后那个就马拿西哈，18节，马拿西就与他列祖同岁，然后亚门做王。那其实呢，在历代志下哈，33章呢，是把马拿西的后面悔改的情况哈，写了出来。那个神警戒马拿西跟他的百姓，他们不听。然后呢，那个耶和华神使亚述王来攻击他们，就把马拿西呢就带到巴比伦去 带到巴比伦去了，那所以是亚述王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你看第十二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呢极其自卑，然后呢你看他说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所以你看见没有，当我们人他这么的恶哈，这样的行，但他祈求神的时候，神怎么样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坐国位，还在做王。所以马拿西这个时候就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然后马拿西就开始来搞国防，搞国防。然后第十五节，然后也除掉了外邦人的神和偶像，然后呢把他在耶和华殿里边的那一切的东西都除去，都拆毁了。那然后就讲到重修耶和华祭坛啊，就开始来献平安祭、感谢祭，然后呢，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在马拿西最后的日子里，他是悔改了，悔改了。那但是在这个列王记这里就没有讲。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亚门做犹大王，十九节。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他做王2年。然后呢，他与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所以你看见他那个亚门呢，并没有并没有像马拿西自己悔改了，但是他的儿子，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还是继承成他前面所做的那些事情所做的那些。现在亚门王就最后就被杀了。那在历代志也有讲到这个亚门这个亚门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所以这就是亚门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犹大这个几个王的历史跟大家这样子讲，很快的这样讲一下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讲22章，最后也有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从这些的课程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说我们的祷告生活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在拉巴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鉴察我们，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有不讨你喜悦的，有我们心中所喜好而不是神，不在神旨意里的，主啊，求你显明，也求你让我们真是甘愿离弃这一切的罪，回到你的面前与你相连，你自己的聪明、智慧、知识、能力、勇气、敬畏的心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懂得行在你的路上，行在你的道中，可以蒙你祝福，不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虚空，枉度今生。恳求主你自己借着这些的课程，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有艰难，就求你帮助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你的面前，切切的仰望你，你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这心就是被你的恩典感动，常被你的慈爱充满，使我们的生命就是满有上帝的怜悯，也有神的恩慈在我们的生命中。主，你与我们同行，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